由于去年的这个脱口秀的兴起啊，国内的大型的平台上啊，比如说爱奇艺啊、腾讯啊、优酷，都兴起了类似奇葩说、脱口秀大会，那么这些以李诞为首的一些语言类节目，应对了这个时代的这个变化吧，大家的品味呢也逐渐喜欢讲这个脱口秀。那么再来疫情的原因，澳洲也没有太多的线下活动可以像以前那样做了，不能聚集太多的人，那么也不可以做太多的聚会，这种形式呢也逼起这个脱口秀朝着一个线上传播的模式发展，本地制作成为了一个必要，网上观看、线上观看成为了一个主流的一个趋势。刚好呢，我在澳洲期间呢也碰到了这个国内的网红啊，大卫老师，他也是一个澳大利亚人，但有着中国粉丝群体的这么一个超过500万人次的大网红，刚好由脱口秀这个启发，他也本人呢也上过奇葩说的某一集，又有这样的共同的想法，那么鉴于疫情期间啊，我们想把这个形式啊凑合起来，以网红为主，脱口秀为形式，疫情为大环境，做一档这个节目，那在线上观看，帮助所有的在网上的观众在疫情隔离期间也能看到这么一个节目。他专注呢是在本地制作，不会有任何部分由国内承接，那么澳洲悉尼作为主要的这个制作环境，他就是整体的脱口秀来依托这么一个节目，希望大家能在疫情期间摆脱不开心吧，也同样其实期待国内的观众能通过一些特定的平台观看到我们的节目，看一下澳洲华人的脱口秀节目和文化娱乐的传播水准。
那我看到这档脱口秀节目里面的很多的辩题其实是蛮符合我们这边华人关心的议题的，当时设定这些辩题的是从哪些方面去考量的呢？
网上我们做了非常多的参考，节目中其他的辩题除本身创作的其他的辩题都是参考于过往的奇葩说、脱口秀大会，还有一些其他的线下的即兴节目来作为取材，那加以改正。我们担心呢，如果全部以本地的话题，全部贴切留学生和海外华人的生活状态来设计这样的辩题，那么观众群会有所损失，造成了只有在海外的观众，甚至只有在澳洲的观众才会有这个兴趣去观看。由此呢，我们也做了一些全球华人，只要是华人，不管你身在何方，都可以有兴趣参与的一些比较普通的话题，类似于婚恋啊、感情啊、家庭生活啊、学习啊，这些是比较标准化的。全球在任何城市生活的观众，他们都是有怎么说有共鸣，也有共同的认识，这样的话就更好辩。那结合华人本地的一些特殊的辩题，例如要不要留学啊，要不要回国啊，疫情之后是去是留啊，这些问题，那也是为本地人而定制的，希望中国的本地的观众能看到海外的华人他们经历的是什么样的生活，有一定的新鲜感，在国内没有提到的，那么也希望本地的这个文化呢可以反向输入到中国大陆，让大家知道都是华人，我们在世界的不同的角落有什么样的 concern， 有什么样的关心和经历。
那你们这档节目是从播出之后，从这个观众跟点击的反馈上面来看，哪些话题是观众会最感兴趣的呢？
从我们的数据来看，尤其是线下的反应来看，观众对于男女关系啊，就是感情问题啊，这是比较注重的一点。再来呢，就关于疫情以后的留学与否这个事情也是讨论的比较多的。这两点呢，一方面就是关切到这些人的切身利益，像留学生是否需要再和额外花更多的经费上网课是否在疫情以后国内的形势比海外各个其他国家的形势显然要好得多，他们是怎么想的，这些是关切到他们的切身利益。那再来呢，关切到他们的感情生活，这个是人类永恒不变的一个话题，关于到情感，就是漂亮女人是要拼事业啊，还是要拼男人啊，这是针对于女性的话题，也同样有针对男性的话题，这样的话很好了，权衡了一方面是关于他们的生活需要，一方面对于他们的感情需要。
我们知道这档节目是在疫情之前就录制的，在这个第二波疫情啊，我们悉尼的第二波疫情之前就已经录好了。那在这个澳大利亚录这样的一类节目主要的挑战有哪些呢？
主要有三方面啊，软件、硬件和财务。关于软件呢，在澳洲制作这样一档的 所谓的电视节目，虽然是个微综艺，它也是一个综艺节目，还是要按照标准流程。那我们确实没有这样专业的编导、专业的场务、专业的导演、专业的编剧、专业的字幕组等等，没有这样的人员来配备帮我们做这么一档这种工程级别的节目。那在中国本地可能有大量这样的人才，大量这样的专业人员可以很快的完成这么一部剧，我相信他们能在一个月之内就能拍完。但在澳洲，由于我们的人员软件的匮乏呢，我们也做了得有半年啊，包括后期的剪辑，这个特效等等，是大工程，这是软件方面，一个问题，一个壁垒。我们以 DIY 为主，大量都是用本地已有的人员，他们在各个领域擅长不同的专业拼凑而成的。那第二方面是硬件，这就是所谓没有适合搭建的场地。在国内的综艺节目制作中，不管是 A 级还是 S 级，我们有大量适合的场地，比如说工厂钢结构，可以在里面搭灯光、道具、舞美，包括这个观看台效果等等。那么在澳洲毕竟没有这样的一个硬件条件，所以搭建成了我们很大的一个难题。那本次拍摄呢，我们也选择了悉尼相对比较大一点的一个场地，胡桃里音乐餐厅，这个有三层的布景，本来有大量的装饰，那么加上它有舞台、音响和灯光，这些配合，它可以基本上完成一个在疫情期间我们所需要的一个拍摄环境，来控制这个人员在这个整场当中的展现啊、走动啊，包括动线的挪动、观众台等等都可以一气呵成，当然也是并不尽人意，也算是完成了。那第三方面是财务，做这样一档节目的话，据我所知，例如爱奇艺这样的平台做一档 A 级或者 S 档的节目，预算在5000万到8000万人民币之间，而我们这档的预算呢，只有5万澳币，所以非常小的一个预算才能把它做完。
这一次参加这个脱口秀的节目的选手啊，都是来自于澳大利亚这边的各行各业的华人，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发掘出一些比较有天分的这个脱口秀的选手？
确实有的。这些人主要包括三方面，一方面是本地的学生、留学生，第二方面是专业的这个人员，类似于媒体工作者，类似于记者、主持人或者是演员都是有的。虽然不能说特别专业，但他们也确实有这样的背景。第三方面是爱好者，爱好者呢可以是五花八门，以他们的职业就可以看出来。我们的参赛选手有老师、有律师、有小生意的这个经营者、有本地的网红啊、有单亲妈妈，然后等等，非常多元化。那么这些人当中确实有一些比较拔尖的，也是在我们意料之外的，例如我们的这个教课老师就是讲得非常好。那还有我们的这个 rapper 啊，就是自由职业者啊，叫做陈大吉啊，这样的说唱歌手，他们在舞台上的表现非常有意思，包括跟律师的搭配，这样辩论的一个环节也非常戏剧性，有一个非常大的反差啊。这些人是我们意料之外的，甚至还有一位编辑，一个小姑娘，她是做这个公众号编辑的。那她的口才，我们相信远远要超过她的这个编辑能力吧，可能起码在节目中是这样看来的。这些都是一些额外的发现，并且我们也给他们颁布了适当的名次。